黛玉想到这些地方就不禁滚下泪来啊，就是如果宝玉把他当知己，可是如果他薄命没有办法去担负这样的福气，想到此间不禁滚下泪来，想要进去相见又自觉无味，就一面擦眼泪一面就抽身要回去了。那他正要走，宝玉刚刚好穿了衣服穿了鞋子就忙忙的就出来了。那一出来就抬头就看到了黛玉，看到林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好像在擦眼泪，宝玉赶快就赶过来笑着说，妹妹你往哪里去，怎么又哭了。好，你可以看到宝玉的语言的温柔啊，就是宝玉常常从后面赶过来说，妹妹你到哪里去，怎么又哭了。那这种话在《红楼梦》刚开始看的时候觉得只是一个普通的问话，因为在黛玉葬花的时候也是这样讲，妹妹你到哪里去，怎么又哭了。可是现在你慢慢觉得宝玉一直重复这句话以后，这句话好像变成好像这一辈子来到人间做人就是要讲这句话的啊，就在问说，妹妹你到哪里去，怎么又哭了啊。那林黛玉这个时候那个心情在这么复杂的时候听到了这样的一句话，然后他又问他说，又是谁得罪你了啊，又是谁得罪了你。那林黛玉回头看到是宝玉，就勉强笑道，好好的我何曾哭了。好，特别注意这种对话，因为两个人都在用真心了，所以两个人都特别的温柔。林黛玉平常也不太有什么好话给宝玉听的，可是这个时候刚刚听到宝玉在别人面前讲他，所以他这个时候也特别的柔软，他才会说，我好好的我哪里有哭啊？我好好的何曾哭了。好，注意下面的动作啊，宝玉就笑了，就说，你看眼睛上的泪珠还没有干呢，你还说谎还撒谎啊？就说明明是哭过你还撒谎。好，一面说一面忍不住禁不住抬起手来替他擦眼泪。好，你特别注意这个画面，就是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女孩，就是他爱他，他心疼他。那我真的觉得这里面不完全是我们一般世俗所说的那个爱情的东西，其实就是很亲的感觉。所以他觉得他哭了，那还不知道理由之前，他就想替他擦眼泪，他就禁不住。特别注意这三个字，其实这里特别要讲的是说，因为宝玉跟黛玉都大了，他们男女有别，他们其实不能够触碰对方了。可是宝玉禁不住，就是还觉得是小孩子，小孩子你看到一个同伴哭了你就帮他去擦眼泪的那个感觉，他禁不住要帮他擦眼泪。所以黛玉就骂他说，你要死了，你干嘛动手动脚的。好，就是我们今天不太容易懂，因为过去礼教很严啊，礼教非常严。所以宝玉我一再强调说，他那个拒绝长大的东西都在动作里表现出来，因为他觉得小时候可以啊，为什么现在不可以了。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其实是《红楼梦》里面最大的悲剧，就这些小孩都长大了啊，都开始长大，而长大以后他们要背负担负世界给他们社会给他们的一个规矩啊，定型的规矩。所以你看到宝玉笑着说，你瞧瞧眼睛上的泪珠还没有干还撒谎呢，一面说一面禁不住抬起手来替他擦眼泪。林黛玉忙向后退了几步，然后说，你又要死了，做什么这么动手动脚的。好，就是一个是动了真情，一个在动真情里面还觉得应该有规矩，不能够随便碰来碰去的，所以他说，你又要死了，做什么这么动手动脚的。宝玉就笑着说话忘了情啊，觉得很抱歉自己一下失神啊，在讲话忘了情，不觉得动了手。好，忘了情不觉得动了手。所以我不知道这些部分可不可以让我们觉得对宝玉这个孩子其实有很多的原谅，就是他很多的动作跟行为在这个书里被认为是犯错的，其实他只是忘了情啊，他忽然讲话就失神了，他会觉得忽然回到了孩子的那个部分啊，忘了情不觉得动了手，也就顾不得死活了。好，林黛玉又回到林黛玉了。林黛玉回到林黛玉的时候，她就会讽刺她，她就会讲话很锐利，她就会嫉妒，她就会吃醋啊。所以刚刚讲说，林黛玉刚开始那个柔软又不见了，她就说，你死了倒不值什么，只是丢下了什么金呢、啊、又什么麒麟的，可又怎么样的。好，你看到这个又是气她的话，因为我们刚刚讲说林黛玉这么大热天跑来就是为了看那个东西，就是因为宝玉有金麒麟，史湘玉有金麒麟，所以他就在看说你们两个到底要干嘛，是不是真的要配对了。那么现在他又有这个，他心里面还是有疙瘩， 啊，虽然听到了那么真心的一句话，他还是有一点疙瘩，他就故意的在逗他说，你死了倒也不值什么，只是丢下什么金啊，又什么麒麟的，可又怎么样呢？一句话又把宝玉说急了。好，宝玉就气死了，就说你又来气我，就赶上来说，你说这个话到底是咒我还是气我呢？好，因为宝玉觉得他对他这么真心，他老是不懂，老是不懂，老是要用这种话 来激他，所以宝玉就急得要气得不得了。那林黛玉看他问，因为林黛玉一直是扮演一个弱势的角色，所以林黛玉永远是要别人疼他，林黛玉生气别人疼他，可是现在反过来了，你看到是宝玉生气，宝玉发脾气，宝玉急了，你看到下面林黛玉的动作。好，林黛玉看到宝玉这样问他，就想起前几天的事，因为前几天他们已经谈过这个事了，他自己就有点后悔，自己又说话说得造次了，就有一点冒失触犯了宝玉，所以赶快就笑着说，你不要着急啊，我说错了。好，注意黛玉从来不会认错的，尤其在宝玉面前从来不认错，黛玉的高傲。可是黛玉第一次认错了，他说你急什么，他说是我说错了话。好，所以这一次是真正两个人真心相待的一次，他说你别着急，原是我说错了，这有什么，筋都抱起来了。然后你看你头上，因为发急发怒，所以那个头上的筋都抱起来了，急得一脸的汗。好，一面说一面禁不住，注意第二次的禁不住、啊、有没有看到刚才宝玉禁不住，现在是黛玉禁不住，禁不住近前伸手替他擦了脸上的汗。那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那个画面是最美的画面，就是一生应该有一次这样的画面、啊、就是不管在你什么年龄，你会觉得那个是亲，很亲的东西。就是刚才他退了几步说你要死了，你就动手动脚，现在他自己帮他去擦汗了。你可以看到黛玉自己帮他擦汗，他也忘了，他也忘了男女之别，他们两个都回到了童年，都回到了真正纯粹的真性情的性情相待的时候，没有礼教可言，旁边的人看到不知道会变成什么八卦，可是他们根本不在乎了、啊、因为礼教跟性情是不同的东西、啊、性情是率性，是从心里面的真性情的东西，可是礼教是外面的限制。那作者一直认为所有外面的限制不如一点点人从内心出来的真性情的东西，所以这一段的精彩是在这里。可是我也相信我们年轻时候真的读不懂啊、就觉得他只不过是一个爱情戏这一段，是吧？甚至有一点肉麻这样。可是现在觉得大概你在一生里面你其实会觉得最动人的是这个部分、啊、就是他忍不住他替他擦脸说 你怎么那么急啊，那筋都抱起来满脸都是汗，他就忍不住就替他把脸上的汗擦了。好，宝玉就呆在那里瞅了半天，说了三个字，你放心。那试试看在这个世界上找一个人跟他说你放心。那我觉得那个大概是《红楼梦》很了不起的东西，就是有什么东西不放心，就这两个人纠缠什么东西，这么长久以来他们的情感有什么东西不了解，一直在猜哑谜一样躲来躲去，两个人都没有用真心相待，可是都是知己。所以宝玉忽然说你放心，好像没头没尾，好像禅宗的话一样。所以黛玉也有点愣住了，说什么意思，我有什么不放心、啊、可是宝玉的意思是说，你不要看我今天跟这个姐姐妹妹好那个姐姐妹妹好，他意思说你放心，他只有这三个字好讲，就说没有什么好取代的、啊、就是我们刚才讲过说所谓深情其实是无可取代了、啊、无可取代。他说你放心，说你急什么啊、你应该放心。其实我们看到禅宗到最后常常讲的禅宗公案里面，其实也就是你放心三个字。那放心是说是你自己造了很多的焦虑，你自己的幻灭，你自己所有的这个纠缠，其实事情并没有发生，就是我们所有的贪嗔痴爱都是没有放心而已、啊、所以他在这里其实在这个时候他才会讲出这个字，简直像完全像佛学一样、啊、说你放心啊。那林黛玉听了又怔了半天，也在那边发呆。好，你注意一下，贾雨村在外面要见他，然后这里面在发生这些事情，所以这好明显的对比啊，就是外面有一个要做官的客套的应酬的世界，里面他跟湘云讲的话，现在跟黛玉在那边，他根本忘了他要出去见客了啊，就在那一刹那之间，所有那个两个世界之间的对比。那黛玉呆了半天，也说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不明白你这个话，你倒说说怎么放心不放心。宝玉叹了一口气，就问道，你真的不明白这个话？难道素日我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错了吗？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其实有一个东西很有趣，就是说在情到那么深的时候，其实两个人都在试探的过程当中就有点搞不清楚了，他就觉得我在你身上用的心你难道都不明白吗？那如果体贴不着，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就是你天天在生气，身体搞得这么一塌糊涂，都是因为你不能够放心，那你大概也不能够体贴我的意思。林黛玉就说，果然我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话。那宝玉就点头叹了一口气说，好妹妹，你别哄我了，果然不明白这个话，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而且连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负了，你都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才弄得一身的病。所以这里面很有趣，如果我们用禅宗的讲法来讲，禅宗讲到讥讽，讥讽是说话都不是直讲，而是用点到为止的。那这个放心真的是点到了，就像针灸一下就插到了那个穴，就是点到了那个重点了。那他说，他就点出来说，你身体搞成这个样子，然后你的忧郁、你的忧愁、你所有对人生的幻灭，其实就是因为你没有放那个心，你那个心放不下，你总觉得没有安全感。就是宝玉怎么爱他都没有用，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不安全的状态，他的生命也是在一个不安全的状态，才弄了一身的病。如果你宽慰些，你心情放宽一点，自己能够安慰自己，这个病也不会一日重似一日，一天比一天重。好，林黛玉听了这个话，如轰雷扯电，头上打了一个焦雷一样，那细细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要恳切。就是我们讲到肺腑之言，就是从最真心的内在讲出来的话了，就是宝玉讲到这么真心的话。所以这是我一直觉得说，在三十二回里面其实有很动人的讲情的这个描绘，也大概让我们觉得自己一生当中听到过一次这样的话，有过这样的关心，其实真的是值得，就是那么深切的一种关心的东西。所以他觉得有万句言语满心要说，半个字也不能讲，就是情到最深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话可讲，好像好多好多话，万句言语满心要说，可是半个字也吐不出来，就呆呆地看着他，就黛玉呆呆地看着宝玉。那么这个时候宝玉心中也有万句言辞，一时也不知道从哪一句说起，也呆呆地望着黛玉。所以我想真正的这种情感很深的画面其实很难拍出来的，你拍电影的时候那个慢镜头啊，什么怎么弄柔焦都没有用，其实是两个发呆的人，两个呆呆的，你看我，我看你，一句话都讲不出来了。那两个人呆了半天，林黛玉就咳了一声，两眼不觉滚下泪来，那回身就要走，因为没有话可讲了，就是心事到了最真的时候，其实没有话可讲，也觉得都了解了，就流着眼泪回身就要走了。宝玉就上前面拉住说，好妹妹，你略站住，我说一句话再走。就说你站着，我再说一句话你再走。那林黛玉一面擦眼泪，一面就把用手把他推开说，有什么可说的，你的话我早都知道了。好，你可以看到这是林黛玉最懂宝玉的一次。那么这个说你要说的话我早都知道了，好像不是这一世，就是其实上辈子都知道了，所以这一世是来还的，那所以他才说我早都知道了。我们如果回到那个神话的渊源，大家记得他来就是因为他要把眼泪还他的，所以他当然知道，他知道这个人是他的宿命，那他也知道他跟这个人的关系也就是要欠他的，你就要把他还完。好，所以我想这些语言到了最动人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反而变成作者好像很淡的在写，很淡很淡的在写，说有什么可说的，你的话我早知道了，口里说着头也不回就走了。好，黛玉走掉了，黛玉走了就留着宝玉一个人在那边发呆。